我每一次在受洗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我都是不住的为他们感谢神。他每一个人都是活着的见证，再一次证明信实的是我们的主。所以我想用这一次的机会呢，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主日，有没有五位的弟兄姊妹在刚刚的仪式上受洗归入主。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呢叫受洗归入他的死啊。我选用的经文呢是罗马书的第6章的1节到第14节啊。那我们看见我们现在第一页的这个 PPT 上啊，我们看见呢基督徒的洗礼啊，它其实是一个象征啊。所以我用这次的机会解释一下这个洗礼到底，圣经告诉我们新约的洗礼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象征什么呢？它象征跟耶稣的受死和复活连接。所以可能会和我们普遍的想法会有一些的差异呢，好像我们洗东西呢是我们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或者说呢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洁净事实上呢，新约的洗礼啊总是和死相关的所以我们是受洗呢归入他的死。首先我们来看呢，它是一个象征我们在新约的两个重要的圣礼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经历的洗礼，一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讲道之后要一同领的圣餐，一共就是两个，这两个都是象征。那圣餐呢我们都知道象征着耶稣的身体和血，对吧？然后洗礼呢是象征着耶稣的死和复活。那这样的象征呢，它是让我们在知道真正做代价付代价的是谁啊，是耶稣自己，对吧？那耶稣的身体和血是为我们所舍的，那耶稣的死和复活也是为我们而给我们生命的。所以呢，我们得救我们得着的是凭着什么呢？凭着信心，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的这几个弟兄姊妹都提到了，那他们信，他们相信自己是个罪人，他们相信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所以他们得救的那一刻是在信的那一刻。洗礼呢是把他们在得救那一刻心里的信心的过程展现给大家看就好比刚才卡尔长老讲到这就像一个婚礼那结婚成为夫妻的那一刻不是在婚礼的那一刻，是在之前他们两个人立约的那一刻。但是婚礼的那一刻重要在哪呢？他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立约那一刻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也是一样，这五位弟兄姊妹向全世界宣告这样的一个象征，告诉全世界他发生了什么呢？他死了又复活了，连接在主的十字架和复活上，他是与主同死同复活。他们是向着罪向着老我而死，向着世界而死，活呢是向着神而活。好，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那罗马书的第6章的1节到第6节帮大家读一下。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再继续读第8节到第14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弟子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阿们。非常非常直接、简单、明了的话语。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然后我们看下一页啊，就是他这两个圣礼呢，都是象征我们在基督的救赎，他所做的救赎上有份。所以基督的身体和血啊，就是圣餐礼呢，和基督经历的洗礼啊，其实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他经历的受死和复活呢，是他付的代价。我们要记得，永远永远记得，代价，真正的代价是主自己付的。我们从来都不是凭着自己的意义、自己的行为，我们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到主面前去说，主啊，你看看你可以接纳我了吗？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东西来到教会呢，那我们可能还要经历一个被破碎的过程。我们是带着什么到主面前去了？我信，我要这个代价，主，我看见了你做成的功，你的身体和血为我舍的，你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是为我的生命做的，好，现在我要。所以做成的功是耶稣做的。那基督的圣餐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通过领受这个圣餐，领受的过程就是我相信并接受嘛，否则你不会去领啊。我通过领受来告诉他，我纪念他为我付的这个代价。然后觉知祷告是什么意思呢？觉知祷告就是告诉神，我跟你立约了，因为你这个约是开放的，你给了每一个人这个邀请，现在我作为，我不管别人，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样，尽管没有人 Though no one join me, 就算世界上没有人加入我，我也不回头，我就是跟着你了。所以这是在一个密室，在你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你做的一个祷告，约就成了，对不对？就好比新郎把约给到新娘，新娘说我愿意，约就成了。现在呢，我愿意的时候，我是怎么到神面前说？我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配得死亡的审判，我相信并接受耶稣所做成的死而复活的救赎恩典。所以觉知祷告那一刻你就得救了，你就重生了。那受洗的礼在表达什么呢？他通过洗礼来公开向世界告诉每一个人，我在信主的时候，我里面发生了什么，我里面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做的就是为我做的。耶稣做的什么？他死了，他复活了。所以你认为我的老我有改良的余地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应该经历什么？经历和他一样的过程，是不是？是他替我做的，所以我藏在他里面，我也死了，我也复活了啊！所以现在呢，我要我们看下一页，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真正的洗礼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谁是承受了那真正的洗礼啊。我们刚才的洗礼是个象征，那既然象征，就有实体吧。对不对？就好比我们讲到耶稣的饼和杯，既然是象征，就是有实体，实体就是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舍了，他的血流出来。好，耶稣经没经过洗礼？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赐人生命真正的洗礼啊，其实是基督自己受的。那这个洗礼是圣经是怎么描述的呢？在路加福音的12章啊50节，圣经是这么说，他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在马可福音的10章，很长的一段经文啊，我帮大家读一下。在32节呢，中间开始，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过了3天，他要复活。”这个时候呢，门徒的回应是什么？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哈，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啊，37节，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啊， 他们还在想地上的荣光，还在想地上人眼里的荣耀。好，三十八节，耶稣怎么回答说？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好，这里讲到了两个概念，耶稣自己受的喜以及我们要受的喜，对吧？没错，是吧？耶稣自己受的喜是什么喜呢？我们要受的喜我们已经明白了，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受的喜是什么。我们看下一页，耶稣受的喜就是死亡的洗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我等会儿会解释啊，我们为什么要用浸礼这个方式啊。所以当耶稣在路加十二章讲到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的时候，注意我们在这里呢，一定不要把它和耶稣所受的施洗约翰给他施的洗混起来。施洗约翰有没有给耶稣施洗啊？施洗完以后，事实上是不是天上天开了，鸽子降在他身上？在那一刻，施洗约翰给耶稣受施洗的那一刻，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现场的。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如鸽子般降在耶稣身上，耶稣在水里起来，施洗约翰给他施洗。每个人都认为这就是耶稣受的洗的全部。那如果是这样，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耶稣为什么还要说我要有受的洗还没有受呢？因为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是在耶稣传道的开始，耶稣在传道过程中，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他还说我有受的洗还没有受，他在讲什么呢？他显然不是在讲施洗约翰给他施的在约旦河的那一次，那他在讲什么呢？那我们刚刚在读到的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你就明白了，他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他有一个杯要喝，他有一个喜要受。那个杯让你想起什么？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嘛，对不对？耶稣怎么跟父祷告的？他说，若可以求你把这杯撤去，但是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天上没有回应，大家知不知道圣子有一次祷告父没有回应啊？就是一次，你觉得是为谁啊？为耶稣吗？耶稣又没有罪，为你，为我啊，为刚才受洗的这五个弟兄姊妹。神必须喝这杯，他也必受这洗，这杯是苦杯，这洗是死亡的洗。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用一个其他的方式来解释了，因为圣经解释的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三节才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什么？他的死的。我们是借着我们的洗礼来表达我跟主在死上连结了。好，那就回到为什么我们要用浸礼啊。大家觉得人在水里什么都可以做啊，我们最近在奥运会游泳冠军都游得很好，但你觉得游泳冠军在水里能呼吸吗？他要抬起头来在水面呼吸，再把头埋下去，对不对？他在水底下手也可以动，脚也可以动，身子也可以动，唯独不能什么？呼吸。还记不记得在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用尘土造完他之后，在他的口鼻里吹了一口什么？气。所以呼吸、气和圣灵在希伯来文里都是同样的一个词。大家知道我们的生命即便是地上肉体的生命也就是口鼻里的这口气吗？你属灵的生命就是神给你的，就在圣灵里重生的。所以当你在水里就意味着你死了，埋葬了。所以我们看见五个弟兄姊妹他们都浸到水里去了，说明他死了，他在死这件事情上与主联合了。真正的代价是主耶稣付的，他在十字架上付的。但问题是，如果事情只停在这里，那我们还讲什么道呢？今天不用听了。我们很高兴的看见这五个弟兄姊妹又出来了，是吧？他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你看没看见每个人都很喜乐？耶稣复活了， Amen， 耶稣复活了。我们在死上跟主联合，我们必要在复活上与他联合， 这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嘛，这就是永恒生命的开始，这就是主呼召我们救我们的意义啊，他把我们从死里复活，为要让我们脱离那旧造的人，脱去那旧人，穿上那新人，向罪而死，向神而活，这就是洗礼全部的意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再用一个例子哈，我们时间原因啊，我们不会花太长时间，我们再用一个例子，就是旧约的例子，我们看下一页啊。那基督洗礼有没有在旧约有象征呢？有，最好的象征就是什么？就是挪亚方舟。所以旧约和新约哈，大家不要认为他在讲两件事，旧约和新约永远都是在讲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又复活了。旧约的主题也是耶稣基督，新约的主题也是耶稣基督。旧约是预言，新约是实践应验了。旧约是用图画的方式，是用一个 picture 来告诉你，就像孩子最初先读什么，先读图画书，新约告诉你了，直接告诉你真理，用逻辑，用清楚的话来表达给你听。所以大家觉得方舟就只是讲个故事吗？像神话故事一样吗？不是的。现在呢，我们来读一下啊，创世纪的第七章啊，是圣经这么说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第四节，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很简单的一个命令。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在当时的世代，神警告世人洪水的审判会来，对吗？在今天的世代，神警告世人什么？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什么？且有审判，是不是一个道理？对，大家觉得我们离永恒还有多久啊？最多一百年嘛。我已经很恭维大家了，我现在没有婴孩哈，婴孩也最多一百年，我们在座的一百年不到了。我们或者在活着的时候基督来了，或者基督来之前我就死了，我都进到永恒里去了。那你觉得在永恒里神的警告会应验吗？他一定会应验的。所以神的警告在先，然后呢，神给了救恩，对吧？神给当时世代的救恩是什么？他告诉人，你躲在方舟里就得生了。神今天告诉你，你要躲在哪里？躲在基督里嘛，是不是一样的？对吧？神警告人洪水会来，神警告人审判会来，神警告人躲在方舟里会得生，神警告人你躲在基督里也会得生。好，现在呢，你的回应是什么？挪亚的回应是什么？挪亚回应，我信呢。他这个信不单单是嘴巴上的，他带着他全家进了船呢。那你觉得我们今天怎么回应啊？至少我刚才看见那五个弟兄姊妹，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信呢，我不单是嘴巴上信呢，我在洗礼上宣告，向世界宣告，我信，我一定要躲在基督里。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圣经的我们下一页啊，圣经创世纪第七章的第十节，说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漂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所以呢，第一我们看见，当神的话应验了，神的话应验是什么？洪水真的来了。所以未来神的话也一定会应验，审判也一定会来。还有呢，你看见呢，当洪水来的时候，无人能逃脱。你会看见这几节经文呢，十节到二十节这几节经文反复强调几个数字，水比山高过十五肘，十五肘相当于多少？相当于八米，七米半呢。有谁有在这么深的水里，在一年的时间里还能游的？有没有可能？水从起到完全退下，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地上是没有吃的，你就算一开始抱着一个木头，你在水上漂一年也饿死了。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得脱离。洪水来临的时候，只有 一种人得救了，就是躲在方舟里的人。然后呢，你会看整个水来的时候，水审判了当时在方舟以外的人，水也审判了方舟，对不对？你觉得水冲没冲方舟啊？冲了嘛，是不是？天上降的水，地上涌起来的水，方舟就在水里啊。但问题，方舟在水里，你在方舟里啊，基督在审判里，你在基督里啊，你躲过去了吗？你躲过去了。谁被定罪审判了？基督吗？不是因为他的罪，对不对？不是因为方舟做错了什么，是因为神的爱吗？所以当方舟在水里经历了洪水的审判洗礼以后，基督也在十字架上为人经历了罪的审判洗礼，一样的。所以我们再看下一页啊，到22节，创世纪7章的22节，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注意他讲的有气息的生灵，所以人在水里唯独不能做的是呼吸。23节，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曾经有人问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问我说，神审判了所有的活物，怎么鱼不审判呢？啊，答案在这里，因为鱼呢，不是鼻孔有气息的，它是靠筛的啊。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形象，他的审判是必然意味着死亡，气息拿走就意味着死亡，无人能得脱。所以水是浩大在地上共150天，同样告诉我们无人能得脱。所以当时地上所有不相信方舟的人都死了，只有在方舟里的挪亚一家活了。所以今天未来在地上所有不相信基督的都会在地狱里，只有信的才跟主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旧约给的这个形象图画已经给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或者在今生活着的时候与主的死连结，你就躲在基督里，或者在死后自己付代价。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做个总结，我们做个对比啊。躲进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做个对比啊，就是基督为我们在哥哥他山上啊，在十字架上接受了死的洗礼，他喝了那杯，他经历了死亡，就如同方舟经历了洪水审判一样。所以基督是为世人的罪经历的审判。那洪水来之前呢，挪亚一家人单单凭着信心进到方舟里，所以在永恒的审判来临之前，我们也是单凭信心进到基督里。你觉得挪亚的邻居看没看见他造船啊？看见了。为什么他们不进去啊？因为他没看见水，他只看见了船。我再说一遍，他没有看见水，他只看见了船。好，你觉得当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听到的时候，你的邻居看没看见你开车出来去教会啊？看见了，但他没看见审判，他只看见你信的基督那艘船了，是不是一个道理啊？你说你去干什么？你说我去教会，去教会做什么？那总是敬拜基督，基督是谁？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好，那艘船我看见了，他为什么不去呢？因为我没看见水，我为什么信呢？什么叫信心？信是没有看见的信吗？希伯来书11章，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吗？是不是未来要发生的事信了才叫信吗？好，现在洪水没来，你说我一定相信，没有，你要为这个信心自己好好想一想。所以当我们单凭信心进到基督里来之后，我相信耶稣为我的救主之后，我就在灵里和他什么连接了？和他的死和复活连接了，对吧？所以那就意味着呢，就像挪亚一家哈，躲进了方舟，他就跟方舟连成一体了，对不对？你可以把挪亚和方舟想成命运共同体。为什么？因为方舟沉了，挪亚也死了，只要方舟不沉，挪亚就一定活。那好，今天你也是一样，你借着这洗礼，借着决志祷告以及你的洗礼与基督立成的这个约，确保你进到基督里，你与基督联合成一体了。 好，当你联合成一体，就意味着只要基督不死复活了，你就一定会怎么样？你就一定会复活，你信不信？对，你要吗？你要好好想一想。所以这个道理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但是神呢，他要在旧约呢用一个图画，在新约呢用个逻辑的话，罗马书是非常逻辑的啊，他都在讲同样的道理。你愿意与他的死和复活连结吗？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啊。那受洗归入主啊，我们最后做个总结。受洗归主呢，是向罪死，向神活。所以这就牵涉到呢，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成圣的路该怎么走啊？那借着浸水礼啊，浸水受洗的礼呢，我在形式上表达了一件事，就是我灵里经历的信心过程是什么？我死了，我又活了，所以我要记得我是死的。我什么时候记得呢？就好比我们刚才有个姊妹讲到她的先生啊，在寻求主的过程中，他在对付一件事，什么事啊？抽烟，我要戒烟。在戒烟的过程中，神就会提醒他，你是死的。死人会抽烟吗？就不会抽了。所以当罪像我当向当我们向罪啊，当看我们是死的。就好比一个黑社会的老大啊，以前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讲的见证啊，说他生前呢作恶多端呐，什么恶事都做啊。他一般到下午的某个时间呢，他应该去酒吧了；晚上的某个时间呢，啊，他应该去另外一个败坏的地方了啊。然后他死了，他的棺材呢也路过了酒吧，他不再起来进去了。他也路过了他也去的败坏的地方，他也不再起来进去了，因为他死了。大家知道死亡啊是摆脱辖制最根本的方式，对吧？撒旦是什么让你成为罪的奴仆啊？怕死。人一生都是因怕死做罪的奴仆。他会什么抓住你啊？他就用这个抓住你。你说我是死的，他还怎么抓住你呢？所以基督死是向罪死，不是因为他的罪，是为了世人的罪。但是呢，他这一次死亡之后，罪就被征服了。怎么征服的？死了当然被征服了，对不对？那假设你现在是奴隶，你卖给一个主人，你什么时候能得脱你的奴隶的身份呢？你死了，你死了复活了，你就得脱了。所以信徒的旧人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之后，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实，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要记住一个事实，我们向罪是死的。这个有点像什么啊？这个有点像呢，我们以前呢是被关在一个笼子里的鸟啊，其实你不知道你能飞走的。现在基督借着死亡和复活啊，已经把笼门打开了，然后我们因为习惯啊，还待在笼子里。你要记得，笼门已经打开了，你的关在笼子里的那只鸟已经死了，你可以飞了。好，那你活着是向谁活啊？你原来在笼子里，你只会跳来跳去，从这个角跳到那个角。现在你该怎么活啊？你飞，你飞，你是一只鸟，你可以飞了。新人是新的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是向谁活的？向神活的。所以信徒的新人是在基督里重生的。这就为什么罗马书六章的四节和十节到十一节都这么讲，他说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个对比啊，其实是一个劝勉。罗马书整卷书因为是写的书信嘛，所以他其实是劝勉在罗马的信徒。所以我们也一样啊，我们是什么？我们得救了，我们躲进基督里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在永恒审判的地位上，神看你是圣洁的。无论你今天过去未来做错任何的事情，你只要借着信心跟神悔改，神全都赦免了。好，现在你该怎么办？你努力看自己的老我是死的，我去飞，我不敢飞的时候，我飞一下，我飞一下试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当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之后，我们复活的新生命 就必然可以也一定要活出神荣耀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我们是一群不配的孩子，但是借着这十字架和复活的道理啊，您把这救恩赐给了我们。唯愿我们的心常怀感恩，说主啊，我要。我们为今天来的尚未接受的弟兄和朋友们祈求，求您带领他们也愿意接受这救恩，接受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我们为今天来的所有的弟兄姊妹献上祈求，求您使我们看自己的老我是死的啊，那看我们的新生是向神而活的，也求您使我们能活出那在成圣路上像神一般荣耀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